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周五中午突然上线一期番外，主要是因为我工作不太饱和，不是，主要是因为有一档我最近在追的宝藏综艺叫《戏剧新生活》，明天也就是3月27号就要迎来最后一期了。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呢？简单说，就是一场在乌镇的戏剧人真人秀。2个月时间，8位戏剧人要在想办法解决温饱的同时排练多台戏剧，还要自己联系场地、卖票，还有演出。让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在乌镇这种有着浓厚戏剧氛围的地方，他们卖出一张票竟然也很不容易。怪不得节目一开始就有一场关于做戏剧到底能不能赚钱的辩论。我想这恐怕是如今很多所谓小众文化艺术领域所面临的处境，一边是一些人默默的坚持和热爱，一边是大众对他的漠视或者视而不见。也许有人会说，你那些艺术对我来说并不是必需品，凭什么让我用真金白银来支持你的梦想、你的热爱？这样想似乎也没错，但如果你有机会对这些艺术多了解那么一点点，想法是不是就会有些变化？比如戏剧新生活把平常在线下观看的艺术搬到线上，就给了更多人机会去了解戏剧，也给我们看待戏剧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和眼光。当然我自己也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我们去看戏剧究竟看的是什么？这些比较小众的艺术存在的必要性究竟是什么？大家都说时代很浮躁，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碎片化的信息，那我们还可以期待从大众媒介中生长出真正的艺术吗？当下的年轻人还能通过什么方式跟艺术交谈？这些问题听起来都比较大，不是很好回答。不过我很佩服的编剧和策划人史航老师，特别擅长把一些看起来很大的问题揉开拆解成一个个精妙无比的论述和小故事。而刚巧他也是戏剧的业内人士，所以前几天我邀请他来看理想录音棚，聊了聊那些关于小众艺术和大众文化的事儿。我是前几天因为就有这个项目，我才开始知道有这档综艺，然后去看，其实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就觉得挺有点尬，说实话，因为他们几个人好像也不太熟，
有熟的，有打过架的
对，后来他们渐入佳境，就哎挺有意思的，就是逗趣啊什么，本来就很有意思的人都是。
对，因为这些人有熟
有
不熟，
嗯，
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乱七八糟的气场。这个乱七八糟中间呢，出现很多奇葩效果。你就想象吧，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把12生肖，关在一块儿，不是一个像你们有个戏叫鸡兔同笼，大家很有好感这个戏，但是你要想，如果不是一个简单的鸡兔同笼，是12生肖关在一块儿，那就是这戏剧新生活，因为它还来来往往的，包括女嘉宾在一起也差不多12个了。对，这8个主要的嘉宾中，只有一个是预先我不认识，刘晓毅。其他7个都很熟，而且呢，刘晓毅他老婆我也很熟，所以间接熟。其实这8个人就是我都挺偏爱的，但偏爱肯定有顺序。比如说前两天还把俩人拉到我家去喝酒，喝到半夜，一个赵小苏，一个丁一腾，就是他们俩之间就有一种隶属关系。但赵小苏恰恰他是一个演表演为主的，不管舞台剧呢还是影视剧，而丁一腾又是个导演，甚至是个编剧。
对 对。
但是这里面演员对这个编导进行了完全的一个架控，就为什么这个驾驭他控制他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相生相克，就像两个动物一样相生相克。然后呢，刘晓叶呢在里面应该算老艺术家了，因为他是导演系96级的，这里面大量都是中戏系统，所以他呢就最顽皮的、最顽劣的时候，那个各种惹事生非的时候。你们都看不着的，现在是个老艺术家，现在是一个这首任社长、终身社长的一个架势了。而这个刘晓毅呢，他又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但表演经验相对不够丰富的人，所以他是一个乌镇劳模、乌镇鲁班这样的人。像修睿呢，其实这里面是辨识度最高的一个人。
对。
那么
流量
他跟乔杉是一个搭档嘛，所以他跟乔杉出现。那修睿在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懵懂的，他像一个山核桃，所有人都过来砸他。但是不一定砸得开他，有时候还被那个核桃给崩到。修睿也有自己的反抗，但他也在自己的学习。 就是他的性格也是非常极端，跟别人比起来。然后呢，你像吴比呢，就像一个像个师爷，他的算计比较多，城府比较多，但他随时能动感情，要不然他也演不了像那个静止这样的戏嘛。
嗯、对，
就是这里面我们还有哪个人？我肯定啊，他真的是这，我觉得他就是不容易找到。刘天琪
哦，天琪，
对，天琪是吴哲戏剧节，因为我们就是疫情了嘛，2020年就没有办嘛，也因为没有办才催生了戏剧新生活的节目，所以说2019年最后一届的就是这个优胜者，就是刘天琪的鸡兔同笼。
对，
就天琪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人，他的表演经验，他还跟办表演班呢，就跟张颂文似的，他又已经当爹了，好像还双胞胎，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其实生活阅历已经挺丰富，但有时候又非常的幼稚，最主要体现是畏缩，就从一个尤其一开场的时候那种感觉，
总往后退，
对，
感觉他，
但是他的奇思妙想很强，所以你到后来，包括现在还没有放的一期，最后一期23号星球，你能看到他们想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八个人在一起，第一点，他很适合大家去关注、去八卦；第二点，他们本身也很八卦，不仅他们对彼此八卦，还有他们就想八个卦象：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天地水火风雷山沼泽，就每一个都没法覆盖别人或者被别人覆盖，所以就看他们在一起啊，我觉得赖阳川老师说的对，戏剧新生活是你们给戏剧带来新生活，要不然戏剧就变成一个隐秘的角落中的一个隐秘的发生的可能美好但你也不太确认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它出圈了，破圈了，然后在你眼前游弋游荡，就像是一个蒲公英过了你的眼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综艺最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爱奇艺弄这种东西我也特别高兴，因为之前奇葩说也从爱奇艺说，就爱奇艺我觉得它不管它口号是什么，它其实在默默地改变着很多人的世界观，
也改变着那些所谓的小众领域那些人的生活，我觉得
对，他让大众关注小众，他让小众呢不排斥大众，互相不排斥，互相试探着走近，你从林子里走出来，我往林子里走几步，就大家在林子边缘相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咱们老说这三大文化网站啊，就是这个爱优腾啊，优爱腾的腾哥底下，腾讯就是沸腾的资讯，这个不用说，就是这样。优酷呢，它有标准，优和酷这是它的标准，但只有爱奇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词组，就你要热爱那些奇特的艺术，这是我的理解，就是它的奇特，它的奇葩，就是人要有热爱，但你爱奇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因为爱正常那不就在流量中载浮载沉吗，但恰恰它爱奇这一点，猎奇这一点，就其实才是它的一个生命力所在，然后最后落在艺上，其实都是艺术，辩论是艺术，有奇葩说，
对，
就是戏剧新生活让你知道，不仅戏剧，制片主任都是艺术，怎么弄钱都是艺术，怎么卖票都是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从这块土壤诞生，这个神奇土地诞生，我是很高兴的，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做第二季，我也很高兴。
嗯，您去参与了多久？我看到就是里面有，
其实没多久，
是吗？
有一那个期呢，是吴比给我微信问我李尔王怎么回事，我就也没啥准备，我就信口说几句，后来他们就用在节目里了。完，有一些网友还觉得说的挺往他心里去的，这是第一次不小心就被他们给使用了一下。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找我去呢，我是1月底吧，好，1月31号今年去的，就待个一两天，然后呢，他们集中演三个戏吧，不就三个全弄着。现在我们刚看到第二个、第三还没看嘛。这三个戏我一口气一天之内看完，看完之后呢，我每个就属于就是像观众一样对着镜头说，我觉得这个戏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么说一说。所以三个说完我就撤了。所以就是最后三期都会有我的脸，我在现场。但是这个因为跟他们很熟，所以很好玩。比如那个一开始这个心脏这一期。是俄罗斯的戏嘛，狗心嘛，所以他们一开始狂躁的时候有个吉他突然就塞到我怀里了，完我是从来不会弹吉他，我是个笨人，手指都不分个的，但是我就突然很光荣，因为我就在第一排抱着那吉他，又是头朝下又是头朝上摆各种 pose， 希望被剧照拍到，同时这么假装拨动两下，在很安静的时候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参与者，跟人参加排练，其实啥也不是，我就是一个路人甲，就帮人抱了会儿吉他，所以后面两期呢，也就是说我的看法，但是因为都很熟，其实还有很多时候相遇是很好，而且最好最滑稽的呀、啊，就你因为你看这个戏可能看不着这块儿。我一开始在那个乌镇唯一的那条街上走嘛，突然那种咣咣有敲锣，游街示众的，就刘天琪被迫的就是那种 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突然他站到每个地方说：“大家好，我叫刘天琪，我是个大傻瓜。”我说，然后我就能憋着笑，怕被他们拍到吗？我就赶紧那个躲到一个店铺里去，躲到里面。为了躲那店铺，我买了四五把剪刀，又不能耗着。结果他们转回就发现了我，又怼进来了，镜头对着我。我就说：“你们赶紧拍我，拍别人，跟那个编一下节目。”我就赶紧钻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不要出这个岔头嘛。但其实很好玩，就是如果不是我是一个根本不认他们的人的话，会更好奇。就我突然不是我误入桃花源，是桃花源冲向我，把我给壁咚了，就是镜头把我给壁咚了。所以就是戏剧新生活，就是他这种节目就是冲破边际，冲破第四堵墙。剧场有第四堵墙，网络的也有第四堵墙，你的 iPad、 你的电脑、你的手机就是第四堵墙。但你看这个时候你是有一种哎，他们跑出来了还是把我拽进去的感觉。
嗯，而且乌镇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在北京你看一场话剧，你从剧场里边一下子从那个情境出来，因为你马上又看到了很现代化的这些什么高楼大厦，那种一下子那个气儿就散掉了。
对，
但在乌镇好像不太一样，就是你出来之后好像那个整体的那个镇啊，它就是一个景，你仍然在戏中。
对，所以我们管乌镇叫乌托邦小镇，就很乌托邦。这个呢，因为我当了七年的评委嘛，就乌镇戏剧评委，就是每年我们都讨论这话题。我说乌镇是一个伟大的后台，不是前台。我们所有的观众在从这个剧跑到那个剧，好多人顾不上吃中午饭。我经常兜里揣着一大包的牛肉干，见谁塞两个在手心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干粮支撑。因为全在跑场，赖老师、黄磊、孟京辉都在跑场，没有多少人安心能吃中午饭。因为有时候这个戏散得晚，那么下一场戏马上开锣二十分钟，你就得跑。它是个大后台，你在北京看再好的戏，出门就解嗨了。因为什么呢？可能你得商量吃什么，可能跟别人见面，可能回去哄孩子，完第二天早上再一堵车，再跟老板顶两句嘴，昨天晚上事儿全忘了。但乌镇就连着，如果你住在这儿，这十一天你可能看二十个戏，还可能看三十场嘉年华露天演出，所以你就被一个状态，你的幸福感是累积的，而不是随时归零的。在北京上海大都市它是归零的，乌镇是累积的。而且呢，在北京上海不可能有露天演出，地铁里都不允许的。那么在乌镇这种桥上、船上、树上、房上都在演出，这种转角遇到爱、转角遇到戏的感觉是你无法抵抗的。所以乌镇特别适合带小孩子去看，只要在剧场里不闹，露天闹也没事儿。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你发现戏剧跟生活镶嵌在一起。可以说这七届的乌镇戏剧节就是在给戏剧新生活在进行排演和预热。所以到没有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反过来戏剧新生活它诞生了，它来支援乌镇了。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互相拉一把的关系。所以这一年乌镇也没有虚度。就是这个2020年，
我觉得这注定是一个小众的综艺。但我逐渐发现弹幕在变化，说哎呀，这个也是宝藏男孩啊、哦！小苏老师怎么这么有才，又会 B-box 又会这那、吴比老师真是戏剧之神，
也是个戏精。
对，戏精。哎，就是你像刘天琪也是，就他们私下聊天或者什么，他很沉默很内向，不怎么说话。
对，
但感觉他一上台整个人都在发光。巴西那一场虽然他几乎是没有台词的嘛，但你觉得他那个情感啊，他那个情绪啊，真是
目前为止巴西可能是我目前看到这些最喜欢的。
哎，我也是最喜欢的。那真是，
就是这个每个感受会不一样。就是有的歪打正着，有的正打歪着。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像当着观众的面开盲盒。而且开盲盒最怕碰的什么？最怕最大的灾难，因为我也玩盲盒，是碰的同款。就你花钱买这四个都一样，都是行。
是，哎呀，那
但这就没有同款啊。开盲盒又没同款，霸种惊喜。而盲盒一开始看着这什么东西啊，凭什么要花钱啊？就是你第一期看到感受，这能有人看吗？素人就是盲盒，但打开来就是真正的手办。
对，我一开始看他们就有时候还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因为他们要去卖票。
对，
我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就是我觉得啊，这你不要强迫嘛，是吧？那你大家有各有各的选择，有些人
而且你还跟人有点急，但又忍着不急，你这个心理活动全在脸上。
对，有时候看吴昊辰，我觉得他应该性格比较冲的那种，
他是
很直接的那种。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伟大的制片主任，不是制片人。制片人不能跟人急，制片主任是可以跟人急的。然后他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但他会是个伟大的制片。主任，他懂得跟人急，又懂得求人，还特别直接的，不加任何思考，不用任何面子方式，就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让他们怎么样。你看他每一次，他的执行力是这其他七个人的总和。就他直接奔谁就过去，你可以，你来，你们都来，就是这个状态。你看刘小叶， 比他差远了。廖烨在他面前表现的就像个侏儒一样，而刘浩辰像个吴浩辰像个巨人，就他卖票的时候，这两种状态
啊，
就都很有意思、
哦。对，都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你看这个有些人像这帮戏剧人、他们是真心热爱戏剧，就我们看节目就能感受到他们对戏剧的爱。OK， 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坚持这么多年或者做这么多年，有些观众他是真的喜欢戏剧。我身边也有很多文艺青年或者说喜欢戏剧的朋友，他们去看戏剧，但是也有人呢，他可能就不喜欢戏剧，就没什么感觉。
太多了，我认识，我周围大量都这样，朋友圈都这样的呀，
对吧？但您说，哎，为什么人还是应该有这样一种选择，应该去，如果有机会有缘分的话，去看看戏剧，为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次节目光把这个问题回答明白都很重要。老舍先生说过，说年轻的时候啊，觉得街上只有两种东西，饭馆和书店。后来当爹了，就知道还有服装店，还有药铺，还有鞋店。哎呦，这就是人生。在你很多时候，人不是从小接触戏剧的时候，就是人为什么要进剧场，对吧？就是甚至有人就我有看有一个网友今天看一个女孩就说呢，哎，说感谢这个那个节目替我省了买话剧的票的钱了，就我看这就够了，每周都有。但其实我不信，他只要喜欢了这十期节目，他一定就是抓耳挠腮得去看真的戏，因为这个不能撑一整年，这是攒起了兴趣，激活的兴趣，他不可能靠这个来二刷三刷就满足的。那么就对大多数人说，戏剧的事我是可以没有的，这个真可以没有的，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是个什么，就是它是一扇隐秘的小门，你永远路过永远不用打开。但是呢，好多时候你突然需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老舍说的那是一种感觉。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突然需要找个银行，哎，我成天在找个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满街走，怎么现在都不是？现在好了，用地图可以搜到。以前就是我就因为你平时划过记忆，这两条街上有五家银行，你全都不记得，一急了就不行了。但是呢，戏剧不是会人急到要人急的可以报警去找，就去找派出所，急的可以找银行提款，不会急的我去个剧场。所以它真是个隐秘的小文，它就像是一场艳遇，一场酒后的艳遇，一场聊斋中的艳遇。醒来，哎呦，有过没有过还是我的想象，但万一看得好，它就在你心里是个隐秘的角落啊。这个隐秘的角落呢，就是你老想再遇到都不知道能不能遇到，甚至你剩下几次再遇到的是不好看的戏，就那个美好的戏你又隔了六次才看到再一个同样美好的戏。但人生中就是得有几分飘渺，要不然不就是机器人了，对吧？就是戏剧啊，在你不喜欢它的时候，它就像我们吃的回转寿司，我就不喜欢它，它就每天转了十回八回，俩小时我都没拿它，都落一层灰了。但喜欢突然想吃，哎呀，我要这个海胆寿司，它在这儿真有一个，你就很高兴去拿起它。所以就是世界上有剧场，不是人人该去剧场，是人有可能有一些想去剧场的时候，那不能现长出一个剧场，得有个已经在开设的剧场，在开办的剧场。所以有个电影叫《宝贝儿》，达森·霍夫曼演的，中间有一个角色希德诺·布拉克，那是一个导演，他演一个剧作家，他说我以后要开剧场，我就开一个只有50个人的剧场，而且只在下雨天开放，非常傲娇，就你真喜欢我，冒着雨来我才要。
对，
我们戏剧人其实没有那么傲娇。我现在还敢说我们戏剧人，就因为我毕竟是中央学院毕业的，虽然我写的话剧也就10个左右，更多弄影视剧去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是戏剧人。戏剧人就是说，万一你喜欢，万一你需要，还好我在，就是我们这么一种默默的傲娇方式，就是你错过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强买强卖到就是错过就是错的程度，但万一你要，我在，就这样。
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可能说的稍微虚了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这个本来大家都说人生如大梦一场，人在看戏，但这戏如人生啊，所以整个其实它是串起来的。所以那么多人，我看他虽然说看的是鸡兔同笼这个故事，看的是巴西这个故事，很多人这个观众面对镜头讲述的是，哎呀，让我想起来我什么什么事儿。你像那个看鸡兔同笼，因为这是父女之间的关系，他的故事，然后出来有这个爸爸带着小女儿，那女孩啊，那么小的小姑娘哭成那个样子，他看懂了。
因为就是戏剧啊，我觉得当然所有的艺术形式，音乐、交响乐都这样，它是点穴，在它点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穴位，但突然点完你胳膊抬不起来了，酸麻， 酸嘛、
哎、嗯，
就是这个东西。那小女孩那么小，她也有穴位，也被点到了。就这个东西，穴位是点穴是很难防的，你捂住胸口，她点大腿，就你不知道，就是你其实戏剧她给你点的是你的焦虑和恐慌。
嗯、
那么小小孩也是，爸爸今天出差了、
嗯、
半个月才回来，我难受。但是爸爸永远不回的什么感觉，我老见不着爸爸什么感觉，这个焦虑他永远没有形成形，但一被点到就点透了这个东西。所以但是你说这个一个电影，其实你好李焕英也能让这个几千万人有这个被点穴的感觉，
没错。嗯，
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好的，没有上游下游，没有孰高孰低，但有个特点，活人给活人演的喜剧是这个东西啊，就像现场唱歌音乐会唱歌跟你听碟就不一样的东西，他可能出错，他可能忘词儿，他可能滑跪的时候撞到别人，就是戏剧也是一样的，就他会有不同的即兴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打一个更粗鲁的比喻，就世界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机会买到充气娃娃，但人还是愿意现场认识一个异性来恋爱，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每个艺术它之所以能活到现在，不管多小众，它没成为非遗，就在它有一些别人替代不了的可能性。那么戏剧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演得很烂，你引起的焦躁也比我看一个烂电影焦躁多100倍。我有个朋友剧作家黄继苏，他就说、
嗯、
好多戏你以为去看戏，其实你是去看表，但现在叫看手机，那就是说你俩小时看80次表什么感觉、嗯、因为你觉得他在丢人，他很可能是你喜欢的演员在丢人，由于剧本导演或者他自己的问题，看一个认识的人或不认识人在那丢人，你又不能走。戏剧因为尤其小剧场，你走哐哐哐的脚步声很伤害演员的，你不好走，尤其有时候你还是朋友请你，你坐在中间的位置，你走更影响别人，就你左右走都他们得十几个人你拐过去、
嗯、
所以戏剧的时候不好就真的很伤人，就这样的，对演员是一种摧毁，完对观众也是一种摧毁，杀伤力很大，但它的治愈力也很大。所以就这个戏剧是更能治愈也更能治愈的东西，就一个是把人治疗好的治愈，一个是导致你抑郁的治愈。
嗯，
就这样。
您刚刚说到您不是中，您本来就是中戏的嘛？
对。
您那个年代是不是也和同学一起排戏啊？什么？
我是戏文系的，
嗯，
但是我们上课有表演课，因为我自己的表演能力极差，
嗯、
但我就剑走偏锋、哦，为了一直能给老师留下印象。我们老师是教巩俐的，梁国龙、
哦哎，
所以那人家看过巩俐再看我怎么办？我就演各种残疾人、
哦，
瞎子、聋子、哑巴、瘸子、疯子、流浪汉。就是我要演一个农村老头，我光着脚跑到外面去，大概走几分钟，让自己脚是黑黑的、漆黑的，脚底不是鞋底，脚底时候我再盘腿上炕，就是我是这么的一个体验派，哦、
给自己加戏，
对，加戏。就说，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好的演员，他们搞环境戏剧，包括像李亚鹏啊、李梅他们，他们能爬到锅炉房顶上演戏，能到学校停车场演戏。光光的关老师车的车门，然后他们可以演各种状态，他们可以在胡同里演戏，而演的是一个女孩被强暴之后回到家里的状态。等那条胡同啊，就是这面在演戏，它有个小门，这面胡同这边呢，就正对着是大概几十个人，包括我们院长都坐着看戏，站着看戏。中间大家川流不息的时候，用胡同过人过车的，好多人都没注意到，哎呦，这边在干嘛呢？后来派出所民警都骑个自行车过来。就得舞台是一个永、
啊、
就这么说，马路中间是舞台，
嗯，
咱们在马路两边，你看戏我演戏，这种感觉，只是马路变成胡同，你不能太影响交通嘛？那你想什么感觉？就这种环境戏剧，这种影响，就是你占领了一个地方，占领了一个校园，而且让孟京辉演戏，演各种奇特的戏，他可以每天晚上等待戈多，郭涛、胡军俩人，他们能每天拿抡着雨伞把这个四楼礼堂玻璃全砸碎了。但是怕伤着底下人，外面有那个建筑工地有绿纱网包着，每天上午再花钱把玻璃镶好，晚上再砸。他们整个这实验戏剧没有别的支出，因为那个演员什么都不要钱，就是玻璃费用是所有的钱，就这个每天砸玻璃就要这个效果。所以就是那是90年代初，你想30年前了。我写过一个很长的文章，我在这做一下广告，你们可以在网上搜到2-3万字，叫《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记事，我就写了我跟孟京辉我们这些人当时做所有的戏的时候，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演员的名字，陈建斌啊什么这所有的人、
嗯、
当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戏剧新生活跟那个就我这个名剧的儿女们，就是30年前和30年后，30年河东30年河西，戏剧或者说表演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帮助别人不知道，起码它能帮助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刘震云有个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我做这个出品人也把它拍成过舞台剧。 它里面就讲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老詹来到中国的河南，一辈子在这传教，最后他死在这儿。死后他发现他弄了一个教堂的图纸，因为当年他学建筑的，他没盖成，他画了个图纸。最后他那个徒弟并不真心信教的人想明白一件事儿：老詹一辈子传教，其实没有人信他，大家蹭他都得喝羊肉汤，他传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起码他自己信了。他当时不信，来这中国是为了玩，一辈子他自己信了。所以戏剧人就像是那个传教士老詹，不管别人爽不爽，他自己爽，
这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我看他们在节目里面的整个状态也挺爽的，虽然说哎呀又缺钱啊，又得谈判啊什么这那的，
就是把他们的可能十年浓缩在十天。
会不会看他们在那儿演啊，他们排啊，做这个综艺，有让你想到一些年轻时候的
特别简单一件事
是吧？
你知道你我看谁想着我最多吗？你肯定想不到，吴昊辰。人家那么帅，我这样凭什么想象成他呢？真的，2008年我回长春，我老家想弄一台话剧。长春20年没有过卖票的话剧了，都是那种就是送票的戏。我在街头送节目单，不是卖票，就是最后你来买吧。我是制片人，制作人，我是编剧，我不是演员，因为其实他人全在忙，我一个人就在长春最繁华的街头，我每天上午2小时。大冷天，因为12月份嘛，就在那送传单。我那有好多规则，我现在可以教你们窍门，包括我们的播客的朋友们，你们听到可以教你窍门。如果说迎面一男一女一对情侣过来，你怎么送人传单？你不能跟那女的说话，给那女的，那男朋友就东北男朋友急了，什么玩意儿，抓过去就扔了，不行，你凭什么跟我女朋友说话呀？记住了，看着女的说话，把传单给男的。让女的听说啊，请看我们长春自己的喜剧，圣诞节来看一个喜剧吧，真正的喜剧，什么东西？那女孩就会问男的，这时候那男的就不敢扔这张东西，就得给女孩看。他们俩看的时候，女孩主要看，男孩陪着干的时候，我可以接着说话来催化他们，就是这个有一个权力意志的转移状态。
对对。
然后如果一个人打着手机，
嗯，
你给他，他转手就扔，因为他忙自己的事，他没看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你陪着他走，
哦，
走一段，他嗯，干嘛？他一边咱看你干嘛，哎，你点头笑，哦，没恶意，干嘛？这个
眼神对上，
这个要不要？要，点头。你给他，让他伸手拿好或者夹好，然后他走开了。你看，也有的人再走几步，嗖，还是扔了。你干嘛？你要把那张追回来，因为你就这些，
对，
就是你还要追回再给别人，
都有成本。
而且还有的人直接上赶着追着来要的，但追着来要那些人啊，就你要注意，好多是大妈。他一辈子不会花钱看任何东西的，他只觉得就不要白不要一张东西，就这样的。
节目里
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体验了10几20天，所以就是我看吴昊辰卖票，我就想起我给人送传单的这个点头哈腰那劲儿了。
吴昊辰也有这个镜头，他和那个冷心清老师，他们俩不是在路上，他给冷冷还传授他的经验，说你看，哎，情侣来了，我去找他们。
对，而且你看冷心清很可爱，他是那几个女演员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他以前在乌镇戏剧节，他参加过青年竞演嘛。
嗯，
他一开始你看那女孩气场特别大，个儿不高，气场特别大，穿个大衣，两手插兜。
嗯，
但后来在街上，他俩手不插兜了，因为他觉得我要做事，我要去参与这个事情。他自己的气质气场真的是冷心清，俩手插兜的，就这个东西就是很有意思。在这个戏剧生活这样的综艺里头，你进来是俩手插兜的，但中间都不会了。
一档节目对人的改变，
对，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比如说这个戏剧好像有四元素，是不是演员、故事、舞台、观众，还是
其实更简单一点，
更简单，
就是活着的最伟大戏剧大师是彼得布鲁克嘛，他的空的空间。他还要敞开个门，好几本书，空的空间那才有定义。一个人在一盏灯下走过众人，戏剧就发生了。
哎，对，这
灯可以算是舞台，
嗯，
人是演员，走过一群是观众，有没有故事都可以是，因为有的是恰恰有一些是没有故事的演出，像李建军导演，他在做生活流的一些尝试，所以就是简化到三元素，又没有演员不行，没有观众也不行，没有舞台也不行，那变成心灵感应了。一个灯是最简单的舞台了，
这所以说这个综艺节目，虽然说我们印象中话剧什么你必须得去现场去感受，从来没有想过说，哎，一个综艺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呈现出来，因为你必须置身那个场域嘛。但是这档综艺它能够给这样一些，
所以我觉得爱奇艺有了一个伟大的带货节目，就是如果我们把戏剧当一个货物的话，它是确实从 A 地运到 B 地，而且从 A 到 B 这个沿途都得到了足够的围观。
对，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一个时代嘛，就是碎片化娱乐，大家都是是吧，天天看个玩个手机什么，哎，这儿东一榔锤西一棒子的什么，反正吸收点东西。但是呢，我看到他们这样就花那是两个月时间嘛，拍摄时间，然后做这样一个相对小众的东西，大环境是不好的，不管是疫情也好，还是说整体这个小众艺术的是吧，戏剧环境也不是那么好。但是说大家还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认为它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您觉得呢？就是在如今这样真的是碎片化的时代，那这些的艺术创作它的珍贵性又在哪里呢？
艺术创作这样的，我更愿意带货引用一些别人的名字，因为难得在你们这个播客露一次脸，下一次不知道哪年哪月，所以就没法进入这些正在听的朋友们的世界，所以我多带几个货。我有个朋友叫徐浩峰，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编剧和导演，师傅的导演呢、一代宗师的编剧啊，是《刀儿下山》《国术馆》的作者。他说，从前呢，民国的时候，很多教武术的老先生，虽然遍地开国术馆，但他知道自己的时代结束了。冷兵器时代结束了，徒弟们没有人真学了，遇不到好徒弟了，所以他呢本来都是文盲，不怎么认字儿的，开始认字儿，开始学画画。为什么？他要弄成小册子，刀谱全谱，他要最拙劣的字和画把它弄成那种石印的小册子，而且书店不给卖，都送到庙里让人免费拿。为什么？就万一我死后有人拿这个喜欢学自学我师父教我的东西没失传。所以这个特别难看的小册子就叫艺术。你盖一个楼，你活着全世界都在骂，只是没人给拆。你死后30年，有个人路过这楼，说这楼真好看，你等到了一个知音。所以呢，因为人寿命有限，人寿命有限，人有时候遇不到懂你的人。你老公、你老婆、你前男友、你前女友、你爸、你妈、你孩子都不懂你，你粉丝、你 idol 也不懂你，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得死了。但是你要是留下个东西，这个东西会替你等到另外一个人。人是等不到人的，艺术就是替人等人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说我一辈子没本事生产，但你突然听德彪西的音乐，看梵高的画，完之后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哎，你被他等到了。所以这个人死好多年了，但是你不认识他，托尔斯泰你不认识他，但你看这段东西你感动了。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好心的一个传递的连接的这么个东西，甚至它像个地雷埋在这儿，就看哪年哪月你踩着。所以就艺术是替人等人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所以说你要说我一辈子不等知音，或一辈子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知音，那是耻辱，我不想理解任何人，那艺术真就跟你没关系。
那史航老师，您觉得您对现在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些艺术的追求啊，或者说热情啊，您是乐观吗？
首先我就是现在年轻人，所以我就很乐观。我只是50岁年轻人，对，我刚过生日。我觉得每一波年轻人都是顶着不乐观出生的。我说这孩子真丑，什么样黏黏糊糊的。所有的爸妈看到如果第一个孩子出生，他都会不高兴，说长什么样，这是我孩子吗？每一代年轻人都这样出生。但最后不也出现很多美女吗？帅哥吗？所以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任何一代只要活，人都值得期待。所以你像我在微博上混了10年，写过5万多条微博，可能有的微博就是2-3个人评论，也有的可能上千上万，那这2条微博都不白活，我还没遇到一条评论没有的微博呢。那除非是被人家小秘书好心替我删了，那没办法。那么就是意味着我都是等到人了，我这5万条微博都是等到人的。所以我是一个热衷在评论区跟别人互动的一个状态。但别人呢会觉得，哎，这鹦鹉史航跟别的，所以就是大 V， 大 V 其实我也不认为大 V， 但他们说100万以上都可以叫大 V， 那我也算。就是你怎么这么闲？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可是在忙正事儿，因为交流就是正事儿。我拿这1分钟写一行字儿、剧本或者文章卖钱，卖完钱干嘛呢？买了可能一本书的1/20，这我最后看点书，哎，这完成一个交流。那我不挣这个钱，我就跟你交流。突然你说那个，哪怕是讲个鬼故事，我死活忘不掉，是不是也是一个交流？可能比那本书的1/20还让我有印象。所以对我来说，这一切没有亏的事儿啊，但凭意愿就没有亏的事儿啊。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交流，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人失望，就这么简单。我是特别喜欢看日系的小说，我这20年纯文学可能看的不多了。 前面30年看的多，这20年看的不多。而且就是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大量我没看过这20年的，但日本小说可能有名有姓的作家我有20-30个看过3本书以上的。就是我喜欢日本的，从太宰治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就是说我想对人失望可我做不到啊，就这个东西是包括日剧，你看任何，你看娜娜，你看什么东西，海贼王都有这个东西。我可以同时看动漫，看各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对人失望太难了。所以我也看别人的很多采访，各种状态中间啊，13幺啊，各种什么什么节目，很多像我这个岁数比我还年轻不少的人，就轻率的对这个世界或对某一些人、对某一个族群、对追星族失望。我觉得他只是太爱自己了。照镜子的时间太久，屋里只有镜子没有窗户，就他看不到别人，他只能看到自己，是这样的。包括对追星族就很傲娇的否定的人，也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就我也其实觉得太傲娇了吧，为什么？我也追过星，我现在还追星呢，我还追着周迅呢，那王朔还一直追着阿城呢。就人生如果你不把一切当成灯，那就一定有别的光源，灯之外有你操纵之外的光源，由人操纵之外的光源，对吧？有萤火虫，有星星吧，就是人是可以看的。追星没什么坏事，只要追星别走向人性恶。比如说我追星，但因为讨厌这星，我就希望你出门被车撞死，只要不是这种直接走向负面的，我觉得没关系。我看不出他的好，你看出他的好，我羡慕你，同时我继续看我的书，就这样而已嘛。所以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有很多人，你像李宇春，我挺喜欢这个女孩的，那很多玉米因为她去搞公益，就很多健身，这样那不也挺好吗？
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您刚过了50岁生日哈，我觉得您这种状态我也很羡慕，而且我希望说自己到了50岁也有这样的状态。我发现这个人啊，就是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啊，好像就像您说的，他太爱自己了，他对于周围的东西好像不感兴趣了。哎，就是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自恋哈，你这什么呀？你这不好，我都懒得搭理你，是吧？哎，你这什么？
这是一种自闭，
是吧？
自闭
是吧？我是觉得，一方面您那会儿也说了，这个碎片化娱乐没什么坏处。我有时候瞅着路边这个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他们在路边什么地方休息，他刷个抖音、快手，我觉得挺好，也没什么呀，是吧？他累了一上午，累了是吧？一会儿他有个东西让他快乐快乐，挺开心的，这不挺好？但另一方面，哎，像我们比如说戏剧新生活也好，包括爱奇艺做的其他一些小众的一些节目也好，包括奇葩说，还有这个月下也是爱奇艺的哈。
对对对，
对这些也，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选择，看到说这些所谓的小众艺术的魅力。
对，我昨天晚上转了一个，不认识一个女孩，一个女演员，她转的在横店跟张颂文老师度过的一个下午，就是这个我特别喜欢，是我刚转的一条，你可以看看。那一段也像那个，就是他一段视频，他们买菜的时候有一个大妈开着抖音，一般人就买菜，所以说你小点声行吗？麻烦你，我听不见你说话了。没有，宋文是我遇到最热爱生活的演员，我特别喜欢这个人。张颂文他说：“哎，你在看什么？”他关心你在看什么。人说我在看，这是我的同学呀，我闺蜜呀，我在跟他聊天。哎呦，那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一直有联系？有联系啊，他在我家乡。哦。你多大了？我60了，我马上60。哎，不对，你看上40，这个夸你很真心，不是他长得年不年轻，所以他有这么年轻的心。他跟60岁的闺蜜，60岁跟60岁闺蜜在打招呼，在聊天。张颂文注意到这个了，这个很重要。我在香港约会，约一个我喜欢的女导演，岁数比我大很多的许鞍华导演。许导跟我聊一天，说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不跟你吃晚饭，我有晚饭。我说跟谁呀？跟我的小学同学。另外几个女生，就在香港这个城市，她跟她小学同学一块说，就你看这老太真棒，
是，
所以就是张颂文，她就能关注像许鞍华导演一样的一个60岁老太太，她在跟闺蜜聊天，挺好，就她跟爱奇艺一样的好，为什么呢？好像是互相，我们就是是竞品，有台，我们互相拉扯着一个时间，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人他的心灵越开放的情况下，他越可能关注小众和冷门，爱奇艺的月下这东西才更可能被关注。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点不是坏事。因为我曾经跟罗胖，就罗振宇老师聊，他说我这儿啊，以前我的焦虑就在于打开率，我一节目你花钱定了，我不光想挣这钱呢、啊、我还想看你每一期啊，我们打开率下降，你定10期看一期我就焦虑的要死。但后来我自己治愈了这个焦虑，我这么一本哈佛经济学这么一本书，我一看这个地址，邮寄地址，贵州修文县政府门口路边修鞋摊儿，是这么的，没有门牌号， 这个修鞋大哥他要这本书他看吗？他可能看，也可能就摆在那儿，甚至都不拆封摆着呢，摆在修鞋摊上，就像摆一个灯笼一样，让你看看我有这一面，我的人生有这么一个打开的窗户。这叫什么？这不就是叫摆拍，这不叫朋友圈的秀晒炫吗？这个就值得你嘲笑吗？不是啊。你懂齐白石的画，他画小鸡儿你买一幅，你布洛克的抽象的画你买一幅也放着，你懂吗？但你买是好的，画家可能活了，或者画家死后收藏画的这个人被你养活了，这个道理吧。你在书店里买十本书一本都没看，你造孽吗？不是造孽，你在养活这书店，还养活出版社，你是个大善人。那么回头说爱奇艺，因为我说这么多别的有才华和爱奇艺撅嘴，那从爱奇艺的角度来说，就是恰恰是因为有附近一些怎么说叫更璀璨的星光，流量更强的星光，才会一些叫天文学家或天文爱好者的人呢，他觉得肉眼看不到的星星更值得关注，他才去买天文望远镜。就你这个节目流量没他高，可我关注你，那个是一个刺眼的星星，北斗星，但你这个星星是看不见的星星，我要为你买天文望远镜，我要为你办会员，对吧？办卡、年卡，不道理是一样的吗？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生态，一旦你想一统江山的时候，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抵制什么，不要轻易屏蔽什么，不要轻易嘲笑什么，不要轻易的俯视什么，这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的媒体、善良的平台。
但是这里边我想着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看一些就是碎片化娱乐的东西，他是 没头没尾的，而且那东西上瘾啊，是吧？他 一刷有时候能从天黑刷到天亮。
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有些人他可能就看这些艺术的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不同的东西啊，他对人滋养是不一样的，
会把你挤压成不同样子的人。比如说我拿手机习惯的平台叫车，我就不太习惯路边打车，我甚至不太看车的样子，我甚至不看那个是不是空驶，我可能以后认证都差了，就是都可能，就是有很多方便的软件都让你入化一个功能，所以你说到底就说，哎，抖音快手它会习惯两分钟，它就没法看长的，三分钟都想上厕所了。伟大导师列宁他说过，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这帮政客是站着开会的，像憋一泡尿一样，他没法坐着开会，他们慌，就你会不会变成只能站着看节目，不能坐着看的，是不是能变成这样的人？当然能，但这个说实话就是天命，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人类最后会走向灭亡呢？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说最悲观的话，因为悲观之后你才能触底反弹的乐观，这个叫重力加速度。高山滚石，高山滚谷，越滚的底下越来越快，人类会走向灭亡的。而走向灭亡靠什么？就是越来越着急，急着去哪儿不知道，反正我得去。那个有一个三毛当年翻译的漫画叫《娃娃看天下》，阿根廷的画家季诺画的特别好。中间个小女孩，比如她六岁，她看着她弟弟两岁，她就说：“哎，吉爷，你走来走去干嘛呢？”吉爷看她一眼，没说话。她又问了一句，吉爷非常不耐烦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时间不能浪费。”然后六岁的女孩马法达堵住自己的嘴说：“可怕的一代。”那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不能浪费有两种方式，把一切，因为我昨天晚上还接受央视一个采访，就是这个金影是什么，就是关于倍速看电影的问题，就叫做三分钟讲完一个故事的书店就告诉你说两小时让你读通世界史、英国史这种东西，就都是着急，都是憋尿作品，就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小王子说过，说如果你吃这种药丸，你可能每天能少喝多少水，节省多少时间，平均你一天能节省1小时08分09秒，比如这样的。小王子说，我要是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宁愿慢慢的朝一口清泉走过去。这就是你省下时间干嘛的东西。我去年疫情的时候在长春待了挺长时间，我去年阅读量是我一生最密集的，我去年读了181本书，读完的我算计就是2天1本，有厚有薄啊，都算，可能还有写真集就更快，反正加一起181本。那么我跟同学聚会，我说我回想此生别无长处，只有读书一样，写书什么都不行，写东西都不行。那么此生的幸运在于没走过弯路。其实我这话很傲娇，就除了感情你有时候会墨迹，感情之外所有的事是没走过弯路。不喜欢的书扔这儿，老师让看我也没看完，明天做节目要谈我不喜欢我也没看完，不喜欢电影看别的，闭着眼睛想事儿， 就这样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就没走过弯路。不喜欢的合作，钱不钱退给你，这一年当我不认识你，白搭了，我干别的去，就是随时退出机制，不走弯路，就是一个烂香蕉不吃到底，就这个东西，这就叫节省生命。这可能比你说只看抖音快手，只看两分钟东西更节省生命。
你有过急的时候吗？
当然，我成天急啊。你打游戏都急啊，我来路上打游戏呢，就是急的时候很多。急是什么？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六欲，你要感受这个东西，就这个是你的某一种风景。你开车经过一国家动物园，有沼泽，有树林，有沙漠，有湖泊，但你不能住到湖泊里去，你起码得住到船上，就是你会体验急，但你不能活在急上，为急而活，活成一个急。所以我没有那么急，我可以体验急。比如说我不会因为这个关打不过来我今天就死在这儿。我这两天过两天我再增强配置，我再打呗。
所以这个我说实话，我承认，就是为了做咱们这期节目，我看戏剧新生活的时候时不时会用这个
倍速。当然，因为你可能要在俩小时看完那八期节目，完找到一些重要的点，
对，
最有感受。其实这么说吧，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值得谈一件事，我生命中大量的时间啊，阅读的时间是用在重读一本书的。我大一的时候写读书笔记读的一本书，我花两天，我现在花一个月看这本书，就在道理一样，你看完了有没有第二季，百爪挠心，你可以从头再完整的看一遍，跟做节目没关系，没有任何人要求我看了，我从头看一遍。人生是可以重读的，所以我大量的书都是要重读的，重新看电影拉片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没关系，
没关系。
对，
我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目的嘛，我们要做一些节目，我只给我这么长时间，
不要把自己的功力当成一个歉疚，功力都是缘分。我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不会看这作家这本书，看完发现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就这道理。
对，我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我心里
我很治愈，
您太治愈了，我心里是有点歉疚，觉得哎呀，因为我自己看完了之后觉得这综艺真好，哎，我甚至我想着说是不是咱们录完节目之后我再把它哎正常倍速的看一看，因为这是一档慢综艺，倍速看就总觉得是。
再说一个更治愈的事情，好多你觉得应该从容相对的伟大的名著，经典名著，都是催稿催出来的。还不甚至为了还债写出来，那拖拖拉拉，那他就那么功利，你凭什么不可以功利？两端都功利，但中间这个联系是不功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说能从这些，不管是说刚刚说到急的这些东西，甚至功利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些碎片化的娱乐化的东西里面，它是可以生长出艺术来的。
甚至不功利都很难艺术。一个盲诗人叫河马，他为什么他在这创作这个东西？他还经营别的事情吗？他还给人扛大包吗？还给捏脚吗？不一定，他可能靠这个活，这可能是他的营业，要不然他活不下来。荷马史诗可能就这样活不下来。大量作家没有多少养尊处优，富二代、富一代、贵族，大量作家都是穷人，
是
稿费养活他一切。
我在看就是戏剧新生活有一幕剧是吴比老师和小苏老师他演的，叫一座剧院，
最新的
这是。
我恰恰给说这个，虽然俩都是哥们儿，是在我目前看到所有戏中相对最不喜欢的。
哦，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戏剧人说自己啊，明说没劲。
哎，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像拍电影，在拍电影的事儿，都很少有机会能拍好，除非你是伍迪·艾伦。就你说自己那点事儿的时候啊，我小时候读冰心的诗，反省说：“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变小了。”虽然这话说的很土，但到底是一样。
是，
就是你说自己的事儿，而不是拿自己说事儿的时候，其实你说的真情是九分，我得打折扣成三分。但你要说天下的事儿，你说三分，我加上自己的六分，我会想象成九分，就这个。他具体创作高明不高明我不说，就他整体利益低了。
对，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外行人来说，看了多少了解到一些，
是能展示一
些，这戏剧人好像是不容易，他是有一些艺术啊商业的种种的冲突，艺术家在里面似乎不是一个我们看到的舞台上那么光辉的形象，他有种种的。
但是你戏剧新生活这个综艺不仅谈这事，在里面何苦再谈这事儿？我就觉得有点多此一举。甚至要是我来说，我说完自己的苦之后啊，我还得说你的苦。本来艺术应该只说你的苦，但是可以俩都说我的权利，就有上联得有下联。我最后应该替观众多说两句，没顾上说，因为我在现场看的。
您在这儿替观众多说两句的话，
我就觉得你说我，你这戏票都挺贵的，对吧？你要是好一点位置，300块钱， 你说俩人看600块钱，再加一顿饭，这个加一起可能快1000块钱了。我为你这个戏，要是个烂戏，我1000块钱，我买化妆品我能用多久啊？对吧？我充手机话费我能多久啊？游戏币我能买出多好装备啊？你凭什么不让我吐槽啊？就观众，我讲一件事儿，我切身经历。我跟孟京辉做一个戏叫《迷宫》，是我们做第一个儿童剧，很挣钱。然后之前在我们出现之前，中国儿童剧市场都20-30块钱一张票，因为就是一般学校包场，那校长班主任特别贵的票他不敢拍板了，他能拍板就20块钱，所以就你要只要打动学校或者校长或者班主任就可以卖出票，你儿艺就可以活了，中国儿艺北京儿艺就可以活了。我觉得这个不高级，真的不高级，这样的儿童剧他就没法弄好的，因为就20块钱一张票的。那北京儿艺找我跟孟京辉做一个戏，说咱做个像样的能卖300块钱的，那就得父母掏钱300块钱，那就得对得起人家。乌克兰动画大师帮我们设计，我们找整什么样的音乐，做的一切，我们连那个开场白都是周迅，都是他们帮助，赵薇帮助，是这样，我们整体给你这样一个配置，而且真正感动人，家长孩子都得哭才行，就像你看《鸡兔同笼》一样。那这么一个配置，有一次呢，我坐上第二排看，第一排有一个男孩，就特别好位置嘛，笑得咯嘎特别大声，一胖孩子，可能7-8岁。没人管他，没人制止他，但是他也很少看戏，这个没问题，儿童剧就是不会怕打扰的，因为现场本身就此起彼伏嘛，就不用那么多剧场伦理。我关心的是他一个人这么小孩子，7-8岁一个人来看。后来就是中间我就偷偷问他，我说那个自己来的吗？我不是自己来的，我就很好奇。散场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我找我爸妈去，他们在哪儿？他们在门外等我。所以呢，其实他们一家三口都可以看，380家庭套票，3楼后面第一排一张票380，所以这个父母宁可自己不看，不让孩子在2楼后排看，而在1楼前面看。我很感动，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孟京辉，孟京辉听进去了，有一次他急了，就是跟剧场的人急了，就是因为2楼后面这个声音条件不行，很多小孩听不清，他们就挤到2楼最前面一排，往下什么就这么挤过来看。演员后来就不顾表演了，大声走到最台边上，往2楼喊，这样状态。完那一场结束之后，孟京辉就骂粗口了，对着那个音响的和工作人员什么的骂完之后，他就讲了我说的故事，就是说这帮人是最想看戏但又最穷买不起前排票的人，他们可能下一次看戏是5年后下决心，你让他们对戏剧有这个印象，我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插他几个圈圈的。我觉得这个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你知道，我顺便说一句，像孟京辉这样的前辈戏剧人，当年演戏《等待戈多》的时候，演完戏是所有的老师院长在这边等着谢幕，他们直接走了，不谢幕，就是这个先锋派头牛叉，就牛叉在这儿。但是当年不谢幕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关心每个人听不听到声音，这不仅是个年龄，或者你市场化商业化了，就他更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交流，他是一辈子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戏剧
的。所以戏剧的世界其实还很大，我们当然平台是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我觉得爱奇艺是吧，让大家能够在线上感受到，哦，原来戏剧有这么大的魅力。但另一方面走进戏院，当然这是大家的一种选择，你根据自己收入水平啊，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打动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给大家一种多的选择和可能，起码让你接触到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你如果没这样一档节目，没有这样一个契机，他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说，哦，我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可以瞅瞅这个东西。咱们在这儿可能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这个剧场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有的，好多小地方没有的。
电影，我说一好电影都是我们这边拍片，更不说戏剧了。
对呀，对呀，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插一句话说，乌镇戏剧节最伟大的，它是我最喜欢的戏剧节。它最伟大的不是青年竞演单元，不是那些名剧，甚至不是小镇对话大师来，最伟大就是路演，就是嘉年华。为什么这个嘉年华重要？因为你不用花一分钱，都不用花时间走进剧场的门槛，路过，哎，这干嘛呢？因为最远的观众，路人甲。可能成为观众甲，就是他在乌镇一张票没买，也没抢上票，也没舍得花钱，待了10天，看了4-5个嘉年华，或者回到他家乡齐齐哈尔、绵阳，他忽然想买票，就是这么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让你想买票，最后你可能便宜的是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戏剧同行，但这样是有道理的。所以是我说，无论是陈佩斯还是开心麻花，都很有功德，他们就很多剧场下沉，好多城市去演戏，其实很重要。 如果一开始都是我们孟京辉这样的戏，先锋的戏，可能观众一看这样就害怕了，以后不买票。但一开始是喜剧，他觉得还可以，他懂，他下次可能会买一张孟京辉的票。所以陈佩斯当年走那么多地方真是非常伟大，
是一个逐渐入坑的过程。
对，
所以说您觉不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些艺术创作者们，他也是需要，就不仅是他们在努力，就是比如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啊、媒体啊种种的，大家一起合力，才能把这个事儿说，哎，让更多的人知道。像黄磊老师一直说，咱不期待这个破圈，咱能扩圈，咱就不错了。
对，其实就这么说吧，我要发一个礼物给你，是个生日礼物，是个快递，中间得拜托多少人，你才能好好的收到，而不是收到一堆碎片啊。
嗯。
就这道理，你说这个节目最后让你看到了啊，虽然你可能八倍速看到，呵呵，但你看到那一刻中间有多少人辛苦呢？导播在干嘛啊？服装的这个在干嘛？商务在干嘛？广告部在干嘛？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拼图，少了谁都没法拼出这个很少见的这张图。
嗯，
因为你可以拼更有意思的东西，你可以拼一个电影在首映里，但你拼的是这个东西。
是，我最后还是想听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大众媒体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拥抱这些艺术创作？
就是其实你本身你的人生，大多数的人生都是重复性很强的，从早餐吃什么到九九六的生活，所以呢，这些有特点的创作，就是带你逃学逃班，就咱们老说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不就逃学逃班吗？对吧？甚至落跑新郎落跑新娘吗？就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啊现在在自己生活中憋气儿还能憋着，九九六还能忍，那你可以不看，要忍不了了你就看点儿，就是这么回事。
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此时此刻，一定有人下单买了人生中第一张戏剧票。戏剧是在现场绽放魅力的艺术。戏剧新生活当中，赖声川老师也说，无论如何，一档综艺节目播出去，一定是让更多人爱上戏剧，走进剧场的。话剧是一种艺术，一种要在声光电设备齐全、特定舞台才能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平台提供了看待艺术的另一种眼光，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剧场以外的线上观看话剧，这也是一种被艺术影响的过程。优秀的剧集也是一种艺术，但并非得那些反映时代巨变、时代悲喜的才算。虚构的精致的叙事作品也是艺术，就像此前热播的《隐秘的角落》。史航老师的说法很有意思，爱奇艺就是热爱奇特的艺术。不管是说唱、乐队、辩论还是戏剧，一个平台愿意把一些小众文化经过综艺化的包装呈现在大众面前，多提供一些让大家接触了解的机会，让当下的年轻人和艺术交谈，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我们身处时代当中，也许并不能感受到这种努力的结果，但这种日拱一卒带来的改变和效果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有时候想想，娱乐又何尝不是伟大的和平演变？听史航老师聊天，我觉得自己也乐观了一些。感谢您的收听，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本期节目由爱奇艺特约播出，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期再见。